欢迎回到4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在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捕将近一年之后，中国当局本星期终于宣布结束了对郭案的侦查阶段，并将其提交起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官方为郭伯雄确定的贪腐数额可能比实际的情况大大的缩水，郭伯雄可能免死。而官方媒体对于郭的评价也与另一位落马的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有微妙的区别。那么对于郭伯雄的起诉为何拖了这么长的时间，徐才厚、郭伯雄这两个曾经架空胡锦涛的军中大老虎为习近平控制和改革军队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郭伯雄这个案子拖了很长时间，从十八大之后就传说他出事，一直拖到去年才开始调查，那么立案的时间呢也比徐才厚长了一半，那么你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对这个案子来，总体来说拖了三年，从十八大传闻到现在。那么为什么拖这么长？有一种说法说，徐才那个郭伯雄啊，在狱中啊，这个多这个反共，反反复复多次翻供，甚至多次自杀，所以这个拒绝签名或者怎么样，最后才就范。就这个传说究竟真不真实，可以打个疑问。这个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主要原因。我觉得这个案子拖这么久，主要原因还是党内权力斗争的此消彼长、此起彼伏。习近平受到那个党内的抵触情绪大，反弹力度高，什么党的形象、解放军的形象往哪里摆，习近平和王岐山都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久拖不决实际上是犹豫不决，一直到各方达成了妥协，取得了共同的一个方案，最后才能够迟迟的公布，我想这才是主要原因。
好，那么大家很自然的把郭伯雄和徐才厚的这个罪名相比，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你觉得对他们俩的处理有一些什么样的看点？
军队里面这个军事将领，就是这个军事业务出身的这些干部，他们提拔以后在军队里得到更多的重视，军队里也比较服他们。而郭伯雄属于这个类型，而徐才厚呢，他是属于那个耍嘴皮子的政工干部。因此打击政工干部像徐才厚这样的，不像打击郭伯雄这样在军队引起的震动要更大，反弹也会更多。所以处理郭伯雄很显然会比处理徐才厚难得多。而且这次我们看到中央的关于这个处理郭伯雄的文件，还有相关的社论配合的宣传报道，都稍微留一点点余地。我想主要的问题就是为了不至于在军中引起更大的反弹。
好，杨建立先生。
对，我觉得这徐才厚和郭伯雄的案子没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拖了那么久呢？因为像郭伯雄、徐才厚这么大的案子，涉及到层面这么高，涉及的面这么广，又涉及到军中，他一定要摘干净，他摘不干净就会有非常这个严重的后置效应。所以他摘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是非常精细的切割术，能碰到谁不能碰到谁，连着骨头连着肉，这个都要切得非常精细。所以郭伯雄的案子就花了那么久。那徐才厚为什么花那么短呢？很显然他已经得了绝症了嘛，一了百了，所以没什么，死了就完了，就封口就完了，打倒他封了口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个基本上还是个技术过程，不能有太多的解读。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在做什么，在做军改的时候，把以前的军头，而且可能在军队有相当影响力的军头的案子悬而不决，它就是一种威慑，这种威慑力可以帮助他清除障碍。所以呢，现在军改基本上完成了，他的案子也可以进行解决了。我觉得主要是这两个原因。
下一张教授。
我觉得这个他们两个的区别在哪儿？就是徐才厚呢，除了贪腐以外，在这个政治方面也是过于的积极，为某个派别服务。有一个传闻说是在一个私下场合，也有许多军中的高官在座，当时徐才厚就对郭伯雄说，我们让他干一届就滚蛋，
就是说指的习近平。
习近平，所以他胆子就是这么大，这么嚣张，那习近平当然不会给他好果子吃。而这个刚才小农也提到了，说这个郭伯雄呢，他算军事主官，他过去是大练武才展露出来的这种
军事，
他在军队里边是有很高的这种威望啊。当然另一方面是表现对江泽民的忠诚，据说当年给这个江泽民亲自站岗啊。所以这些传闻呢，都印证了这些军事上面的高官，其实他都需要有一些后台。讲到贪腐的时候呢，显然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把他这个数额讲得太小，只有2000万还是几1000万？
八千万
、即使8000万也是明显不符。为什么？你想一想，一个军事大军区司令如果要提拔的话，据说是2到3000万。那如果提拔一个大军区司令都要花那么多钱，另外他那个把这个土地啊，军用土地啊、拍卖，还有呢，就是说他有大量的这个倒卖军火，他就把中国的军火向外卖，包括导弹，他是大量的这个回佣，所以这些几项加起来，人家估计他的这个总的这个资产大概在上千亿。
好，听听陈伯辉先生的看法。就是在这个我们知道对郭伯雄的这个提出的罪名方面，确实外界都认为对他提出这个贪腐的数额是大大的缩水了，而且这就是为了让他不判死刑呢做一个准备。那么您是不是赞成这种分析？
实际上这个徐才厚啊，据说在他临死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不法办郭伯雄，我死不瞑目。当时习近平针对的还是徐才厚，对郭伯雄办不办还犹豫，因为徐才厚被称为新四人帮之一，就是跟周永康、薄熙来和令计划一起篡权，那郭伯雄呢不一定参与了这个篡权阴谋，所以徐才厚不服，就说意思就是说我贪郭伯雄更贪，他可能比我贪的还多，他管这个总装备部啊，管这个军备武器贪的更多，你为什么不办他？所以呢这个郭伯雄这是一个。另外关于缩水切割的问题，不只是郭伯雄，薄熙来案有缩水，周永康案缩水，郭伯雄案也缩水。薄熙来案最早传出90亿，最后法办只有2000万，那么周永康最早传出900亿，法办的时候只有1.2亿。这个郭伯雄这个买官卖官，一个少将就500万，一个中将1000万，一个司令员2000万，随便卖几个都是8000万，居然只有8000万。事实上真正的消息是什么？徐才厚被清算的时候，他的现金是来称了1吨多重，现在传出同样的传言，郭伯雄家的现金也称了1吨多重，是称的。说为什么缩小他们的罪名？这就是考虑党内所谓党的形象，所谓那个党内的情绪，一方面要维护党内形象，解放军的形象不要太难看，给老百姓公愤；另一方面要安抚党内的情绪，给留有余地办事，把它办下去，因为他夺权，把它办下去对权力有威胁，但是给他一个面子。所以说全面缩水，这个全面缩水还缩水在，就是说经过这2-3年的权力拉锯战，在用词上也缩准了。当时骂徐才厚可以骂那个妖，人妖。可以骂他是魔鬼，但是对那个郭伯雄却手下留情，啊，就跟他说这个错误啊、罪行啊等等教训，而且少了一条罪。徐才厚除了说为自己和家人谋利，还有一条为他人谋利，这很含蓄。郭伯雄没有这一条，为他人谋利就是指为江泽民谋利，因为他们是被江泽民提拔的，他不可能不给江泽民分赃，江泽民不可能不清楚他们在贪腐，他可能孝敬江泽民一些钱是为了给这个习近平法办江泽民做准备，但是这次取消这一条为他人谋利这一条取消很微妙，有可能这个习近平的军中反腐到此为止。
好，听听陈小农先生意见。确实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您早先也提到，就是说官方媒体对于郭伯雄和徐才厚使用的语言啊，似乎确实有一些不同，那么您又观察到什么？
我觉得这一次对郭伯雄的处理属于杀猴子下鸡，目标呢还是为了给军改铺路，但是呢这个杀猴子，这个猴子他不打算一刀把猴子脑袋砍了，那杀完了鸡也就不怕了，他现在要是钝刀子割。所以这次的文件里头很奇怪的是，一半讲的是罪行，还有一半讲的是教训，这教训讲给不是猴子听的，是鸡听的，就是说你们这些鸡谁都和郭伯雄有牵连，谁都行过贿，现在你们要军改要他们让路，要军将领们退位，当然是阻力重重，很多人可能在暗中抵制或者底下拆台。那么习近平显然利用这个郭伯雄案这个所谓的教训去敲这些鸡的脑袋，你们谁要不听话就把你送进郭案里头去一块办了。所以办还是不办取决于那些将领们是不是听话，是不是愿意把领章帽徽卸下来把军装脱了，让了位退了位，可能他们也就平安无事了。所以这时候反腐仍然是个工具。
我们知道此前因为郭伯雄案拖得很长时间，那么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郭伯雄案呢可能软着陆，因为两个军委副主席都被否定了，在军内的这个震动太大了，有失控的这个危险。但现在看来中国仍然高调的把这个郭伯雄案公开了，那么你觉得杨建立先生，这个事情高调的公开对于习近平进一步掌控军队是有利还是不利？
因为我觉得这是他掌控军队的一个标志啊， 就是他已经掌控军队了，他才可以把两个副主席这么做。所以我觉着呢，应该解读是反过来解读。我觉着徐和这个郭的案子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徐才厚呢，政治上稍微活跃一点，结盟比较明显一些。但郭伯雄实际上也是，江泽民一手提起来的。如果说江泽民和这个习近平有那么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话，他肯定也不能够自外这个整个过程。所以呢，我觉得不能有很多的传说啊来解读这个现在的事情。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习近平所看的东西，不在乎说你有多少数字，你谈了多少数字对他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办一个人对他的权力是不是稳定巩固了。第二，他对军中的事情看得非常的重要，实际上他在军队花的时间是非常多的。因为原因很简单，两个，一个这个军队是不能打仗的，说天天在外面那个民族主义情绪那么高，又对外那么强硬，这个军队不能打仗，最后会露馅。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中共的斗争政治斗争上，如果你不给人感觉就是你已经掌控了军队，你的地位是不稳定的。所以他在军队用了很多很多的精力，而郭伯雄能够这么高调的处理，徐才厚那么高调的处理，就说明他的军队的掌控应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好，现在两个军委副主席，一个徐才厚病死了，一个郭伯雄被审判。你认为夏野良先生，习近平对于军中的这个整顿，或者是反贪腐，或者打击军中这个跟他们有关系的这些将领，这些活动是不是会暂时告一段落？您的评估是什么？
我认为会告一段落，因为这个杀鸡给猴看嘛，尤其是现任的两位军委副主席，我觉得已经觉到了寒蝉效应。那么现在呢，习近平军改的一个重点就是把权力更加集中，由他直接掌控。过去呢是四总部，然后两位军委副主席掌控。实际上那个真正的军委主席就是一个挂名的， 对吧？那么现在呢，他就是说通过变成战区，变成这个总参谋部啊，这样他可以直接的来控制。所以说现在那个，我觉得对军队的掌控也是他的一个心病吧，因为他过去这么多年来，江一直在起作用。包括现在，江的那个大秘贾廷安仍然掌控军队里边的干部任命，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迟早他用自己的人来替换贾廷安，这是一个看点。
贾廷安边缘化。好的，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一些外媒这次注意到这回公布这个郭伯雄被起诉的这个消息哈，中间有不少的波折，先是内部通报，第二天又大量的删除这个通报和报道，再过一两天呢又高调的官媒公布这个郭伯雄的处理方式。那么您如何解读这其中的一波三折？我们知道不少的媒体都注意到这个波折。
的确是这样，这次郭伯雄的这个定案被公布啊，这个过程非常的诡异，一波三折，三日三变。头一天他是通过内部通报的方式，也就是红头文件党内传达，从这个中央级到省一级到这个县市级，甚至到街道居委会，从上到下红头文件传达下来，内部通报，这第一天的情况。第二的情况，大量删除有关的报道或者有关的通报，特别是中央级媒体，比如计生委，他的通报就删除或者把郭伯雄的名字拿掉，那么只留下了零星的地方上的媒体还没有删掉，比如甘肃日报或者是安徽的蚌埠日报、蚌埠日报。第三天突然大逆转，由中央级媒体带头，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个央视大规模的、高调的、全方位的这个报道郭伯雄的案件。为什么？因为发生了巴拿马文件的事情，所以说中共的应急两手就是封锁网络、转移视线。因为巴拿马文件，他们需要转移视线，需要把郭伯雄做一个压倒性的主题来遮掩习近平和其他高层的事实。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什么呢？每一年中国都被评为那个死刑最多的国家，中国政府甚至被称为头号刽子手，但是中国政府对他们自己的高官却手下留情、刀下留人。这些刑不那个死刑不上高官，死刑不上高官夫人，哪怕这些高官杀了人，比如说周永康这个用车祸撞死他前妻，高官夫人杀了人，比如说古开来杀了英国商人，都这个免了死刑。说中国的死刑只会针对中国的普通犯罪人，甚至于针对中国无辜的老百姓。
我们再来看看徐才厚和郭伯雄案对于中国这个军队改革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这两位全军委的这个副主席权力很大哈，架空了当时的这个军委主席胡锦涛。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个性强硬的习近平绝对不能容忍的。那么陈晓农先生，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习近平从这个徐才厚和这个郭伯雄的这个擅权越位啊，他会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对未来军队的这个架构、权力架构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是把共产党建立军队九十年以来连续一贯的这个军队管理体制彻底的改变了。 过去实际上是军委的副主席掌管军队，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特别是胡锦涛时代，胡锦涛只是个虚位。那么现在习近平把这个整个的管理体制改变了，他首先是通过这个剥夺职业军官对这个军队的日常主导和指挥权，然后通过设立所谓的这个军政和军令分立的这种办法，就是模仿美军的制度，就是让军政系统的军官管理军队的日常事务，而让军令系统的军官只是单纯负责作战计划的拟定以及战时的操作。在这种情况下，军政系统的官员管不了作战，指挥不了部队，而军令系统官员管不了军队的日常业务。用这种制度上的分离来保证军委主席他的这个对军队的领导权从制度上巩固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军队的所谓军改现在还刚刚开始。
好，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他从他执政这么多年来，你可以看出的几个风格。第一，对外他要做大国，这个是真实的，他一定要想做大国，大国一定要有强大的军队来支撑。他发现军队有很大的问题，他一定要把军队进行改制啊，改成这个像刚才小农讲的这些，就是让他能够真正的这个打仗。当然现在做到没做到不知道，我觉得可能还要走的路很远。
对，
第二条呢，就是他另外一个风格，就是我强势，我在党内一定要抓权。他这个抓权呢，在党内的政治生态，甚至不是党内，整个中国的政治生态，就是说他并不是热爱一个好人，好人就能够当政，就是你越横越狠他越怕你，他越能够得到权力。所以他不怕这个两个军委主席副主席给打下去，这立威啊，这种威是真正的能够立起来。他皇帝真敢砍头，那他就这个高官就是怕皇帝，这是一个现实。所以这两个风格决定了他今天一定要这样做。而这种做法呢，对于他对外这个强硬，对内煽动民族主义，然后在党内巩固的权力，都是有所帮助的。从这一点上来讲，应该说他的这政治技巧并不是很低，但是这一切都基于他最开始的运气。他实际上一开始受到很大的阻力的，现在大家就知道四人帮啊，包括刚才咱们讲的徐才厚都参与其中来阻止他接权。但是就因为这个薄熙来的一个巴掌打出了一个机会，使得他有机会来解决一个一个的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的运气加上他最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态的深刻理解，使得他现在的地位能够这样稳定。
好，下一张教授。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胡锦涛挂名的原因是在于江泽民和曾庆红集团，他们实际上极力的设置了很多的陷阱，让胡锦涛没有办法真正掌控军权。不是他内心愿意这样做，他是没办法。那么现在习近平采取的措施就要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军队这些年有很多的这个怨愤，这个军队呢说是贪腐，那地方也贪腐，那军队呢就是说他如果没有其他办法来获得一些资源，他只有靠军队系统内部来获得。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近二十年来军方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占据一席地位，以前都是有的。尤其在文革时代，你看看那时候的中央主要的这个掌权人物都是军队的。所以说现在呢，我想军队这方面会有一个反弹，就是如果习近平这次军改触怒了很多的这个利益集团，军内的利益集团的话，他们一定会有所表达。所以这个我想在今后的这个五年十年里边，会有非常激烈的这种军队内的一些不稳定的现象出现，有可能会引发这个军队里边的哗变。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军队是不可能，中国的军队的建制从毛泽东开始就是没有子弟兵，怎么可以哗变？你一个军长跟副军长说话都不放心，都是这样互调的，所以这种可能性没有。我认为他最稳定的可能还就是军队，他不稳定的是中共党内的高层。
这个我只是说这种可能性，而且我说今后的这个发展的趋向呢，跟以前以往不一样，就是有可能存在。
好，陈伯公先生。
对，这个实际上中共党内啊，这个军委副主席、军委主席实权怎么调整，并没有改变这个解放军是党卫军这么一个事实。其实郭伯雄、徐才厚与其说犯了经济罪，不如说犯了政治罪。他的主要罪就是因为江泽民安排他们两个架空军委主席胡锦涛，说习近平如果不办他们，将来的军委副主席会照着做。从一个侧面证明，就中国政治老人存在在他的党内有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政治老人存在的这个逻辑和理由就是防变天。邓小平 时代垂帘听政，他的理由是防变天。他一看到胡耀邦照这样流露出自由化形象，要推动政治改革，就把他们罢免。说江泽民处于同样的政治逻辑，他要看作胡锦涛，甚至要看作习近平。看作胡锦涛的办法就是，我即便把军委主席给了你，我派我的人看住你。说这个到了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不想被人看住，也不想这个当傀儡，所以他走自己的时代，他必须去这个法办。那么现在实际上，如果他真要反腐，军中反腐啊，他反到现在为止，为什么我说到此为止？他真要反的话，这个军队是彻头彻尾的腐败，所有的将领和军官都应该下监狱。230万士兵都要解甲归田，他做不到，做不到他怎么办？他只能够采取打一些，收买一些，而且300000裁军里面有16万、17万是军官，意思就是说，把你们全部关进监狱，太累了，我也做不到，就把你们解甲归田，走吧。你们懂事的话就自己走人，不要闹事儿；要不懂事，那就该不懂事的人一个一个进监狱。所以说，我说这个军中反腐到打下徐才厚，打下这个郭伯雄，300000裁军会到此为止。现任的一些军头范长龙、常万全，都是跟徐国有关联的人，都是巨大的贪腐军头，但是习近平暂时动不了他们。
好，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想请每位用30秒的时间，最后来点评一下郭伯雄案的这个看点，或者是说您的总结。那么我们知道，陈小龙先从您开始。那么很多人觉得，要改变副军委副主席权力过大的问题，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军纪委的权力，军纪委呢又下属中纪委。您觉得这个做法可不可行？30秒时间。
我觉得这只是个辅助措施。我前面已经谈到过，他把军令军政系统分开以后，现在的军委副主席也被完全架空了。那么现在，今年人代会期间，已经透露一个信息，现在在正在通过军改过程当中，大批的军官用花钱买他们走人，花钱买军帽。
好的。
这个大概是要花1000万，也就是说每年1000万，连续几年一批大批将领就
清理出
离开位置了，这个时候就完成了军改。
好的，杨经理。
所以什么都没有用，你必须制度化。这个你看他现在的情况都是因人而异啊。今天我往左一点发发疟疾，然后到右边再发发疟疾，这样不行了，那样不行了，忽然改来改去都没有用，最后还是一个制度化的问题要解决。制度化的问题不解决，可能哪一天就一个副军头，就一个副主席就要掌军，就要给你造成威胁。那过两天可能又出来一个党的头这个权力很大，又给你压下去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终是制度化的问题。
好，30秒。
我觉得应该撤销军纪委这样一个机构，因为这个你军队内部系统呢，你来自己整自己的人不太现实。所以呢，这个连军委副主席都出了问题的话，军纪委书记是没有用的。所以应该就是从中纪委里边专门配置一个小组，专门针对这个军队系统。
好，陈伯公先生，30秒的时间。
军纪委不是独立机构，军纪委仍然被军委主席和军委所领导。那军委主席除了是谁来管？我想起80年代在广东省有个县委书记叫王仲，他因为贪污了6万那个管，他是个老红军老干部。那个第一任中纪委书记陈云下令枪毙。那么今天有谁有这样的魄力？谁都没有这样的魄力。所以说习近平本来是打虎要震慑人，但是他一个人都不敢杀，我看这个威建不起来。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野良教授、杨建立先生、陈小农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